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记第八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再一次的攻埃城，所以第八章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啊。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跟我们这么说啊，所以这是第二次约书亚再一次要去进攻这个埃城。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第七章的时候，上一章我们讲到说，当约书亚他第一次去攻埃城的时候，他失败了啊。他说啊，我们可以稍微回想一次下，他当时要去进攻的时候，他说哎呀，很简单啊，那个埃城是一个小城，我们只要派什么两三千人上去就好了，结果就死了36个人，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在第一次攻击埃城的时候啊，他们死了36个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啊，我们在上一章看到发生一个亚干，对不对？他在啊，当他们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当灭之物哈。所以基本上，其实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哈，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哈。当他要攻这个啊耶利哥城的时候啊，记不记得当第六章他要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第七章他要攻埃城的时候，第八章再一次攻埃城的时候，对不对啊？一个很重要的话记载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啊。第三第一节他说，耶利哥城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关得严谨，无人出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对不对？所以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什么？耶和华晓谕摩西，耶和华晓谕这个约书亚，对不对？然后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什么？你注意看第八章 一开始也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什么晓谕什么约书亚，就是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将埃城的地、埃城的民全部交在你的手中，你不要惊慌，你不要害怕。唯独在第七章第一次去攻埃城的时候，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他们自己派几个探子去看，后来回来了说只要两千三千人去攻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在第六章攻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得胜了，在第八章他再攻埃城的时候也得胜了。得胜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一开始第六章一开始他有跟他讲说，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将这个城交给你了。第七章也告诉他说，我已经将什么埃城交给你了。所以我们每次都得胜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神已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城我已经要交给你们的。唯独第七章他们失败的原因最主要就是什么？他们一开始神没有跟他讲说，我要把埃城交给你们，是你们自己上去要看。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第六章，在这个啊，对不起，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他娶了这个亚干娶了当灭之物，对不对？然后他们派人上去看埃城，然后他们说什么？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了。好，但是我们看第八章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惶恐。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整个约书亚记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哈，这句话整个约书亚说了大概有5次哈，他从第一章第九节说，然后这一次第八章第一节再一次说，然后以后他在第十章第十一章还会再说，等到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但是整本圣经上面类似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的事情啊，有将近220次，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啊，有220次啊。那我们可以来看说，第七章的时候啊，他们自己上去要看要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他说什么？只要多少人上去就可以了？2000到3000人去攻打就可以了。那这一次他耶和华晓谕他的时候说什么？多少人要上去的啊？他说一切的兵丁 一切的兵丁都要上去了。所以上一次告诉他说只要两三千人，他们自己认为只要两三千人，这一次神告诉他说一切兵丁都要上去了。好，那我们记得，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要上去哈，是自己觉得什么很骄傲，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打死他们了。神这次说我要让你们得胜他们的时候说什么，所有的人去通通要参与，所有的人通通要参与。在接下来哈，他说他说第三节这个第二节这个地方，他说后半段，他说当你们攻打城以后，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都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什么城后设下伏兵啊。他们在第一次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哈，神跟他讲说你攻打完了以后哈，所有城内的东西你不可以拿。那但是这一次他跟他说什么，攻完埃城以后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啊。那你会马上会有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哎，奇怪，神改变了他的什么法则了。上一次攻打的时候不可以拿，这次攻打可以拿啊。其实如果你要去寻找一个原因，其实没有什么原因啦，还是一样，神的主权，他告诉你说上次攻打的不要拿，这次攻打的你可以拿。但是如果你好好的仔细想一想，有人是这么说啦啊，有人是这么说，就是说当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什么，是第一次 first time。 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掳掠的东西，我们所得的东西啊，那他这次在攻打埃城的时候算是什么，第二次得胜，这是第一次得胜，这是第二次得胜。在圣经上面哈，很多圣经的学者去读久了以后，他就觉得说很多东西，圣经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圣经上面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很 serious， 很重要的事情。就好像说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神不是跟亚当夏娃讲说，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了以后必定要死，你不听神的话你就要死。那我想请问大家哈，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呢哈，有多少人不听神的话啊？几乎每个人都不听神的话，但是有多少人因为不听神的话死了？同样的道理，在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当时他们也没有死，而是在灵性上面的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打败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第一个东西哈，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是初次的，第一次的，然后这以后都是第二次的。第一次的时候神设立入伍，第一次的时候神都特别特别的严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后你们人不能犯这样子的错误。但是以后神用另外一种他的 attribute， 他的那种特性，他表达他对你的爱。所以当初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什么出熟之物，出熟之物。什么叫做出熟之物？就是第一次的，第一次你得到的你要献给神，不是你拿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是什么？是第二次的，神愿意给你了，有些是这么的解释，其实也蛮好的啊，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啊，到新约的时候哈，《使徒行传》他们新约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啊，记不记得一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他们说要奉献，结果后来把那些钱怎么讲，留下来了，结果呢？结果就被什么？就被击打，对不对？就被打死了，对不对？所以你有时候这么看的话说，那后来的人也有很多哈，没有奉献十分之一的啊，或者是说留一些东西在身上的。但是为什么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就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在新约的时候第一次也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亚拿尼亚那次，记不记得亚拿尼亚那一次啊，在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出熟之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多少次你第一次得到的，比方说你在工作上班，你第一次得到的那个 check 啊，那份薪水你要奉献给神啊。有的人说他做这个什么这个 real estate agent， 就是做这个买卖房子啊，他第一笔生意 他就奉献给神。反正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知道说，第一次的哈、啊、是什么？是神的，神告诉我们说不能拿啊。那你不要把它连到说那个是当灭之物哈、啊，因为什么？所谓当灭之物是说神说不行，你拿了以后，你偷拿了以后又不讲啊，那个才是这个我们刚上次所说的这个亚干的当灭之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他们第一次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啊，这些东西神跟他说不可以拿，然后再攻埃城的时候，神说什么可以拿。虽然是神的主权，但是中间也有隐藏着有不同的看见哈、啊，所以这是有些人不同的看见。不过我们今天最主要还要再继续讲下去，他们攻埃城有什么跟第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所以我想我知道大家圣经上面。在我来之前都有读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他说哈，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这个伏兵这个字哈，在整个第八章至少讲过十几次哈，包括伏兵啦、埋伏啦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好好的去给他学。找出来哈，你看他说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多少？30000大能的勇士，对不对？本来是多少？上一次第一次去多少？2000-3000人，这次多少？30000个人，而且什么？夜间打发他们出去，而且还不是白天呢，夜间打发他们出去，哈。他说夜间打发他们出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好不好？啊，然后各自做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这个众民要向城往城里去，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在他们面前逃跑。然后他接下来他说，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他说，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好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逃跑。他说，你们要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的手里。啊，点点点，我就不再继续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比方说耶利哥城啊、这个埃城在这里，啊，那约书亚在这里，啊，约书亚派了多少人？30000个人，对不对？刘婷哈。约书亚派了30000个人在北边这边等 ，OK， 然后之后哈、啊，你要仔细看哈、啊，他之后他这个30000人中间又派多少？5000人，在这个地方等，啊，好，那我们看他后面哈、啊，这个如果你看他说住在伯特利和埃中间的，就是埃城的西边，他说这夜约书亚在民中住宿。对不起，我在读第九节哈、啊，我在读第九节，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哪里，这是伯特利。伯特利，这是伯特利，他这个地方有5000，他这个地方有3000，其实3万，好，谢谢。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这一次哈、啊、叫做调虎离山之计哈、啊，你看哈、啊，他就是说30000个人哈、啊、要来攻城，然后来到城的前面的时候哈、啊，他就什么就开始跑，就逃跑，然后他逃跑的时候哈、啊，这个埃城里面的人哈、啊、就出来什么？就出来追，他们一追的时候哈、啊，他说：“哎呀，你们以前就是像第一次一样啊，你们就是逃跑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把你们打败了，所以这次我们就什么就追。”所以当他们追的时候哈、啊，这个埃城整个就什么空掉了，所以这也可以叫做什么空城计，就是说他把敌人引出去了，引出去了以后，他不知道说他后面有一个5000，他5000的人攻城，好不好？所以5000的人就进去攻城，他5000的人进去攻城完了以后哈、啊，他们这些人就跑到埃城的人就在这个地方，好不好？跑出来了，然后这个3000的人什么回头再来打他，然后5000的人什么把他两面夹击，啊，如果你看前面在第九节之前的话，你只看到前半段，因为他说什么，你3000的人逃跑，然后他后面追上来，对不对？然后你回头击杀他。那你后来想说，我怎么可能？我本来不是逃跑了吗？怎么可能回来击杀他呢？啊！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到了第几节？第十节、11节、12节哈、啊，他这边第十节，他们来到那个地方哈、啊，那清早起来就去 把所有的人带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他挑选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埋伏在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有5000人埋伏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就是埃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在城北的北哈。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当中。所以我们看第几节，第14节，埃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起来，急忙按所定的时间后，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刚才画这个图有没有，在城后有伏兵，埃王没有看见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面前装摆，啊，所以你看约书亚和这个什么这个啊众人在王的面前假装失败，有没有看到？往那什么啊这个通旷野的路逃跑，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呢，这个城内的众民都什么？都被遭拒追赶，他们埃城的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离开了城，所以埃城的人就什么就离开了城。我们可以看到埃城这时候就什么空城了。那埃城和伯特利中间还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的人，下什么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好不好？好，然后耶和华第18节，耶和华吩咐这个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把这个城交在你的手里。他就把手里的短枪伸出来，他一伸出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有没有看到？然后跑进城去就放火焚烧埃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或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追击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伏兵都已经夺了城，城中什么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以色列击杀埃及的人。这时候伏兵也出城迎击埃城的人，埃城的人就因为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你看啊，前后都是以色列人，所以这时候于是这个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一个留下，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埃城的王，将他带到解到这个约书亚那里。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图，你看啊，他这时候有30000人在前面，然后派5000人到后面去，然后这个30000人就假装要来攻，但是还没攻就假装他失败了，然后就逃跑，然后把埃城的人引出来后，后面5000把他从后面斩断了。所以等到埃城的人看到不对的时候，要回头的时候哈，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在后面了。这个叫做什么啊？这叫做调虎离山啊，或者叫做空城计啊。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战胜方法，你觉得怎么样啊？很聪明，还有呢？啊，你觉得这样子的战胜方法，你觉得怎么样？啊，有点奸诈啊，有点奸诈，我喜欢这个字，有点奸诈。啊，有点奸诈哈，有点奸诈，啊，小聪明对不对？好像打的什么不光明磊落，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会说什么？这是神的方法嘛，对不对？因为一开始我已经跟你讲了嘛，我们这次讲8章嘛，对不对？8章一开始他就跟你讲，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而且讲的字跟这个攻打耶利哥城一样，我要将王和他的民，只不过是耶利哥城他讲大能的勇士，对不对？还有他整个地全部交在你的手里，这也是交在你的手里啊，这是交在你的手里啊。我们要来思想说，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上一次什么叫做哪一个战役？耶利哥城的战役，对不对？耶利哥城的战役，你看多光荣啊！你喜欢哪一个战役？这一次好像有点点小聪明啊，刚刚那个姐妹说的，有点点奸诈哈、啊。敌人服不服你啊？好像有点点不太服啊哈、啊。不过他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耶和华神所要做的。那上一次呢？上一次是什么？他叫他们绕城，对不对？每一天绕城，绕了6天，第7天的时候绕7次，然后城大家一欢呼，城就倒了。 啊，这个我们不再想，不再讲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耶利哥城是这么的攻法，那埃城是这样子的攻法，而且埃城是第二次了。从敌人的眼光看说什么？你第一次什么输我了，你第二次赢我还用这种什么小聪明的布，对不对？还用这种奸诈的方法，还有调虎离山之计，可见你们没有能力来攻我们。那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法呢？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方法？其实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你跟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其实你跟我的人生，我们就是这样子。第一次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顺服啊，对不对？当我们很顺服的时候你只要顺服神你要攻打敌人是很简单的方式，你就什么绕城，对不对？每天早上绕完城，绕完城回去睡觉，睡完觉以后第七天绕七次，然后欢呼，然后城就倒了。那从第一次到第二次当中你看从第一次耶利哥城这么简单，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不，非常简单。那这一次攻打埃城是什么？非常复杂，对不对？复是怎么写？复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复杂啊。第二次非常复杂。那我们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跟我们信心十足，听神的话其实我们逛的一个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什么？中间有一个不信任神、不服从神，而且还犯了罪，像亚干这样子，对不对？圣经上写得很清楚第六章是攻打耶利哥城，第七章我们犯了罪，像亚干，然后第八章告诉你说，好，你看看第七章失败的时候，神愿意让你失败吗？你所信的神愿意看见你在埃城失败吗？不愿意神不愿意看到你在埃城第一次失败，神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被仇敌掳走，神也不愿意看到我们失败。但是就是因为神不愿意看到我们失败，所以神第二次让攻打埃城的时候让他们得胜。但是在第二次得胜的时候，神有没有用很简单的方法？没有，神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从人看起来是一个奸诈的方法，是一个小聪明的方法。其实神最主要的要告诉我们说什么？第一次你只要相信我，你要攻打仇敌是很简单的。你只要不相信我，不信任我，没有信心你中间有一个人犯罪，影响了整个团体再下来你要得胜的机会神要利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说，因为我们骄傲了，所以这是用人的方法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是神的方法，对不对？耶利哥城看起来通通不要讲什么，就是讲说他们攻打神的方法就是绕七圈然后就倒下去，这不是神的方法吗？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第二次攻打埃城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人的方法。有没有看到人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先派？这个当中很多的 strategy 了，就是说很多的什么计划，很多的什么先这一批去，然后后一批过去，然后你告诉我你要躲，然后你要逃，然后我从后面包夹，然后他回头的时候他看到整个城被我们后面的人包夹，他就夹在中间。这不是战略，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的战略。所以神第二次要用人的战略来告诉人说因为你骄傲，所以我要用你的方法让你知道你要什么？你要花很大的什么功夫你要很大的功夫人在这个事情花很大的功夫，但是神仍然要你得胜，因为神不让我们失败，神不甘心不愿意看到我们败在仇敌的手中，好不好？那你我的人生其实就是像这样子一样你要很简单的战胜仇敌了，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战胜仇敌？神在这时候把两个事情摆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单单的从单一事件来看。如果你从单一事件来看的话，很多人看到埃城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这些人赢了这些埃城的人不光明了，对不对？这个不光荣了你们都是用这种怎么讲小人布啦，怎么样怎么样，都是用人了。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子，但是最主要他们为什么还是会得胜，乃是因为什么？神不甘愿不喜欢你什么被打败。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 在耶利哥城的时候哈，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神的大能啊，听清楚，你一定要一起看三次的战役哈，一次耶利哥城他战胜了，这乃是神的大能。OK， 好，那再来看到说第二次埃城得胜哈，神要让人看见人的软弱，虽然这里人的软弱，但是神仍然让你得胜。最主要的原因是告诉你说，神的手岂是缩短的，神的膀臂岂是缩短的，神的能力一点没有改变啊！你看看哈，神的能力哈，在这两个战役当中哈，神的能力还是一样，这是神的能力。但是神的能力一样，为什么这次就轻轻松松就战胜了？这次为什么这么复杂才战胜？从神的角度看，他仍然要你得胜，他仍然有神的能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让你很简单的你过你的生命，你在你的生命不受仇敌的攻击。但是因为人骄傲，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哈，这个我们可以很简单看，我再讲一遍哈，耶利哥城是看见神的能力 ，OK， 然后埃城是看到神的人的软弱。神的能力，人的软弱。所以今天很多人哈，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人哈，我们是活在什么埃城的得胜里面，我们不是活在什么耶利哥城的得胜，同样的得胜，但是不同的做法了。从 end result 看起来，从结论看起来，所以人家看到说很多事情，我们是说哦，我们人都是看结论的 end result， 哦，得胜的，反正就得胜了嘛。但是很少人去注意那个得胜的过程，因为有些人得胜的过程是耶利哥城得胜的过程，有些人得胜的过程是埃城得胜的过程。听懂我意思跟你分享吗？借着耶利哥得胜的过程是什么？很简单嘛，你每天早上起来敬拜神，然后神跟你讲这样，你就这样哦，天天得胜啊。他有些人是哦，撞得头破血流，他还是得胜了。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埃城，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你千万不能只看埃城，你只看埃城的话哈，你就完了。啊，很多非基督徒看到哦，你们这些基督徒好差劲哦，哦，你的埃城，你看要打攻打敌人这种小人部，而且进去还把仇敌的人挂他的那个什么头挂起来，对不对？挂在树上，哇，你们好残忍，怎么样？其实哈，我告诉你，你看耶利哥城的时候没有，耶利哥城说绕三圈，哈利路亚就倒了。也没有讲说怎么处理这个耶利哥的王，对不对？通通没有讲。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其实最主要就是神的能力不改变，但是他在耶利哥城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只要你借着神的大能，你就可以得胜。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导致于埃城你必须做两次，你必须先失败，然后你再一次成功的时候哈，乃是因为什么？你用自己的软弱去做，但是神还是让你成功，神仍然让你得胜。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说什么，哇，两三千人啊，这一次哈，神叫他什么，三万人啊。所以你要仔细想一想说，很丢脸啊。第一次时候我想上去攻打的时候是什么，两三千人，这次神说什么，三万人，哎呀，神啊，你也稍微看一下，我们这些都是大能的勇士呢。上次两三千人，我们自己估计的，那这次你叫我三万人全部上去，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是什么？人的夸口，小看这个埃城。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羞愧，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城里的人，我们这个在第。你看哈，他好几次哈，我你有笔的话给他画起来啊，这跟上次不一样啊。啊，你看第八章他这边告诉我们，他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晚上，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 shame， 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白天出去打仗，为什么要晚上呢？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是晚上，然后再来是什么？不可离城太远，那你小看我们了嘛，我们要出去打仗，我们就要靠近城。他说什么？不可离城太远。然后第三个呢？他说在他们面前逃跑，这更丢脸呐、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要去打仗吗？然后你告诉我不可离城太远，然后看到敌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这个更是丢脸，因为什么？还没有打就跑了。然后再来是什么？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哇，这个没面子了，对不对？我们又引诱他们出来，然后再来呢，在第五个就是说从埋伏的地方来夺取那城，哈，所以这个也是很丢脸，不光明正大，从埋伏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是夜间，第二个告诉我们不要离城啊，不可离城太远。再来第三个是什么？在他面前逃跑，然后引诱他们，再来从埋伏的地方攻击他们。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什么？假装失败来引诱敌人，哈，其实这最主要的，神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不要太夸口，我就是要用你软弱的地方，让你知道是神让你得胜。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说耶利哥城说，只要你有信心了，哈，只要你有信心，你就绕着城就好了，没有什么软弱不软弱的事情。然后这一次是什么？全部人的软弱通通现出来了，哈，人的这种奸诈狡猾全部出来了，哈，这神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得胜，哈，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人不能夸口，哈，人不能夸口，所以人的方法说实在不能战胜敌人。我再讲一遍哈，人的方法不能战胜敌人，但是只要有神的时候，神要使用，听清楚，非常仔细的哈，神要使用人的方法来战胜敌人，最主要乃是要人去看见说你自己的软弱，就说你看到你用这样子的方法，你看到了没有？你用这样子的方法，上一次我让你用很好的方法你不听，这一次你用这样子的方法，我居然还让你什么得胜。所以我要让你看见你的软弱，你的方法啊，但是在神的大能的手中，神仍然让你得胜。那说起来哈，这两个东西比较，你喜欢哪一个？一个耶利哥城，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埃城。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当然是喜欢什么？耶利哥城。我们当然喜欢用耶利哥城的方法。那我们太多太多时候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全世界每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忽略了用一个最简单来信靠神的方法，就是耶利哥城。我们却是用埃城的方法，我们却是用埃城的方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哈，如果说你用埃城的方法，哈，这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你看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哈，你看哈。这些人哈，有的逃跑，有的从后面伏兵，有没有看到？有的假装这个，有的人去攻打，有的人怎么种种种种这些。神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些三万人哈，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到自己的软弱，每一个人都要看到说，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假装逃跑。我们软弱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假装逃跑。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参与，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参与。你假装逃跑也好，哈，你的恩赐是假装逃跑，你的恩赐是从后面埋伏也好，你的恩赐是什么，通通没有关系。在整个战役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参与，因为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你们是同为一体，你们是同为一体，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哈，从一开始的时候，哈。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他们当时要去攻打耶利哥城，是那么大的城哈啊，用最简单的方法。但是他们攻打埃城，这是非常小的城啊，他们却必须要两次，而且神要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你去得胜啊。可见当时他们要去攻打埃城，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神的允许。不止如此啊，他们还小看了埃城，他们以为说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城，啊，我都可以攻下了。那埃城这么小的城，我只要两三千人去就可以了。可见在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整个过程哈，啊，整个过程是在神的掌握的当中，好不好？在神的掌握的当中，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你看在这个第九节，他说这夜哈，约书亚在民中住宿，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刚才我们不是讲的前面几个嘛，对不对？就是说他们在夜间出去不可离城太远，对不对？他们在面前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那埋伏的地方夺取那个地。整个过程当中，这个领袖哈，约书亚哈，当天晚上跟他们什么？跟他们住在一起哈。好，如果你有笔的话，我们可以来很清楚看见，在第三节的时候哈，第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这个他说，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什么起来。所以我现在要跟你大家分享一些，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先把结论讲出来哈。结论就是说，他第一次去攻打埃城，在第七章的时候哈，你从头到尾看到他们去攻打埃城哈，约书亚没有参与，听清楚哈，约书亚没有参与哈。如果你有仔细看我们再看他这个从这个第七章哈，他说这个吩咐他们说，你上城去窥探那地，对不对？是约书亚叫他去，没有错。然后回来以后，只要两三千人，于是民众，对不起，我在读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三节，对不对？好，于是民众七章第四节了，啊，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面前、埃人面前逃跑了。有没有看到埃城的人被击杀？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面前追赶他，直到四八零，在下坡的时候，众民的心就笑话如水。这时候在第六节开始，当被打败的时候，约书亚这三个字才出现。当被打败的时候，约书亚这个做领袖的才什么？才撕裂衣服，俯伏在地上，直到晚上，来向神祷告。所以在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们没有用约书亚。OK， 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在新约的地方代表什么？耶稣基督，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很知道，他们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们是自己上去的。然后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你看哈，第一个在第三节的这个地方哈，第八章第三节，我们现在讲到第二次攻打了哈。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有没有看到？所谓都起来，就是连约书亚也起来，好不好？然后第九节哈，他们在埃城的西边，他说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啊，他们起来的时候，约书亚跟他们一起都起来。然后第九节的时候，约书亚在民中住宿，就住在老百姓的当中，好不好？好。然后第十三节哈，他说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所以领袖带头哈，进入山谷之中，好不好？好。然后再来第十五节哈，你跟着我看哈，第十五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拜，所以约书亚哈也装拜，你懂我意思吗？约书亚不是说你们去装拜哈，我这个做领袖的，我的面子比较要紧，约书亚也装拜啊，哈，约书亚也装拜。然后再来呢，哈，再来呢，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在这里哈，对不起，我看一下。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所以当击杀的时候，约书亚也跟着击杀。所以你看这里哈，第二次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是以约书亚为中心，因为约书亚跟着那三万人什么都起来，有没有看见？然后约书亚跟着老百姓什么住在民中，住在老百姓的当中。然后第三个呢，啊，约书亚进入山谷的中间。然后第四个呢，约书亚在敌人的面前他也什么装败。然后第五个呢，约书亚跟着一些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击杀这个埃城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这样子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老百姓跟这个什么领袖，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在埃城的这个进攻的当中，他们是以约书亚为中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他们却不是以约书亚为中心。所以所有的战争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看见哈，啊，这一次你只要约利哥城的时候，你只要顺服神哈，啊，你只要去绕城了，神就让敌人怎么失败，让你得胜哈。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哈，当所有的事情你必须要 去做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埃城的进攻。埃城的进攻有分两次，一次失败，一次得胜，对不对？失败的部分乃是什么？以人为中心。然后得胜的部分乃是以什么？以神为中心。所以在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很清楚的，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征战啊，这是埃城上面的征战，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如果我们以人为中心，就好像我们用肉体，我们自己肉体为中心哈。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看神怎么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用肉体为中心，约翰福音第六章哈。我们来看在新约的部分，神跟我们怎么说。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这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能靠着肉体，肉体乃是无益的。就好像第一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是以肉体，以人为中心。那我们一起再翻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哈，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乃是平安。原来体贴什么？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乐。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灵的人。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这时候第七章跟第八章我们比较两个埃城的得胜是吧？比较两个埃城的战役一个是以肉体为中心的战争，你就失败了，埃城就失败了。然后第二次攻打埃城的时候，以约书亚为中心，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好，就是不再以肉体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他们就得胜了。OK， 好，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当他们要再去攻打埃城，埃城过去是一个失败的地方，对不对？但是神要再一次再让他们在失败的当中再一次的站起来，所以神要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自己是没有价值的。神要显出人的软弱，所以神用那样子的方法让我们去征战，但是神还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刚才花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比较耶利哥城跟埃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说实在不要再讲一遍在我们的生命中千万不要有埃城的战争，我们要有耶利哥城的战争。因为在耶利哥城战争是那么的简单，它让你这么简单就得胜了。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以后，我们人生就掉入到什么埃城，你必须要什么失败，然后再什么才能得胜。但是你失败的时候，得胜的时候，神要让你看见你的软弱，那何乐不为呢？我们为什么不抓住这个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方式，就绕城七周，绕城七次，然后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就这样子让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说，在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二十五节他说，当日杀死的人连男带女有多少人？12000人。可见埃城是什么？一个小小的人，他们上去是多少人？30000人呢。他们可打仗的是30000人，埃城只有12000人呢，12000人是一个小城呢。他说第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 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人一切居民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猎物。你看，在打仗的时候，约书亚哈手伸出他的短枪，啊，就是攻打敌人的那种，啊，那种这个短枪，不是什么装火药那种的，就是说那种短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仇敌被什么？被杀死。是谁伸出短枪？那你有没有想过，40年前，啊，对呀，40年前，约书亚在山下打仗，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山上是谁手伸起来？你知道在打仗的时候哈，不管打3个小时、5个小时、1天、2天呢，手一直伸着哈，啊，累不累？很累啊。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当约书亚伸出一直，他说一直啊，伸到什么？伸到敌人被打败为止。我相信他在伸那个短枪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像姐妹所说的，他心里面一定想说什么？40年前呢，在山上有一个我的这个前辈啊，哈，叫做摩西啊。当我在山下打仗的时候，他在山上一直伸着手，当他手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打败。当他手，所以亚伦跟户珥把他的手推着，对不对？让他坐下来，一只手帮他推着，所以他才一直打胜仗。所以他已经很清楚的，心里已经想到了。所以40年前这样子的光景在他的心目中啊，他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一直把这个手放着，否则的话一直举着，否则的话一放下来他们就会打败了。所以他一直举枪啊。在约书亚的生命当中，他很清楚地看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征战的当中，我们告诉人说，你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他为什么没办法持续不断的祷告？因为在他的生命中，他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约书亚他有这样子的经历，因为他过去曾经说不祷告就失败。我说摩西不帮他祷告他就失败，摩西继续手举着他就得胜了。所以这一次他就什么学乖了，他就永远一直举着枪，就好像说这一次你就继续的祷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今天也是跟我们如果有经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持续的祷告。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们失败了，然后就什么就也没有祷告，然后失败了就像哀城，最可怜的就是什么只有一次哀城了，然后就没有得胜的埃城了。你听我讲，最好的就是耶利哥城的得胜了，那次好的就是什么埃城第二次的得胜了，那最差的就是什么埃城一次失败就从此什么 forget it， 从此没有了、他也不再用什么其他，就从此没有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他没有收回哦，直到你看，直到把他打败为止。所以在这时候结束了以后他说将埃城焚烧，使城什么永为什么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把埃城的王挂在树上，直到今日。这是摩西在生命记上面所记载要用极刑啊，就是说，当一个犯罪的人我们看一下好了，《生命记》第21章因为我们在《生命记》的时候还没有谈所以你看到这个《生命记》，《生命记》21章接下来讲的这个部分有没有看到《生命记》21章？《生命记》21章告诉我们什么？21章22节，他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的，你要将他挂在木头上面，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面过夜，你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你所视为你为业的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埃城的王被挂在那个木头上面埃城的王被挂在木头，那晚上的时候必须要拿下来，有没有看到？他埃城的人是，这是木头，他这个人王被挂在木头上面，晚上的时候就拿下来，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是受咒诅的，他就是跟我们说，这是在摩西在生命记上面告诉我们所以我继续讲下去 我等一下再回头讲说，今天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什么样的信息哈。然后第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哈，在以巴路哈，这边是以巴路，以巴路山山上。然后他说什么啊？这个在这个地方献燔祭，然后将律法抄在石头上面哈。第一个是什么？筑坛哈，啊。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翻圣经了，好不好？好，我把这个经文告诉你哈。他第一，他战胜了以后，他就要照着耶和啊、摩西所吩咐的来做。这四件事情都是照摩西所吩咐的哈。第一个是什么？筑坛啊，筑坛。他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摩西吩咐他说：“你以后要筑一个坛啊。”也就是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边所说的。然后第二个他说什么？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面，他抄律法抄在石头上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记得，这是在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十八节。然后完的时候哈，他将所有的人分成两半，好，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好，一半对着什么？基利心山。好，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这是啊、在这个啊、摩西吩咐他的哈，摩西吩咐他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好，生命记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好，这三个吩咐哈，都是摩西之前就吩咐约书亚做的。约书亚在战胜埃城了以后，他才做这三件事情。啊，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埃城失败，神有一个目的。过去埃城的失败，神现在让埃城让你们得胜，不是就这样子让你们得胜。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教训百姓，听清楚哈。神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你又知道说哦，那神不喜欢我们失败哦，所以神都会让我们得胜啊，所以我们就什么就乱七八糟来做就好了，反正神让我们得胜嘛。No， 不是这样子。神在让用人的软弱让人看见人不能自夸，但是神仍然让你得胜。完了以后，神要给一个教训，一个教训就是什么？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要造一个坛。第二个呢？啊，要抄写律法。第三个呢？要在两座山上面，一座为祝福，一座为什么？咒诅。好，这个我慢慢来讲哈。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筑坛哈，啊，我最后再讲筑坛，然后他将律法写在石头上面，要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些东西都是最主要，就是说，神让人的软弱能够得胜，最主要的目的是得胜完了以后，神要教训我们，啊，百姓开始来遵行神的话语，否则他们以为过了迦南地就是什么，好像就结束了，万无一失了哈，好就结束。所以他这时候他说要百姓开始遵行人的话啊，遵行神的话语，好不好？好，然后他告诉我们说，这时候我先讲祝福哈，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哈，一半对着这两个山是对的哈，这两个山是对的哈。在基利心山的时候哈，他向以色列人祝福。这边的时候，以巴路山是向以色列人什么？咒诅。OK， 生命记第十一章哈，第二十六节，他说：“看呐、啊，我今日将我咒诅跟什么祝福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好耶和华你们的话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必蒙福，有没有看到？然后再来呢，你若不听从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的神，你必受到什么受祸？二十九节，好，领你们进去得业之地呢，你们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有没有看到？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什么？以巴路山上，好不好？好，那如果你翻到这个生命记啊、第二十七章哈，七章哈，十四节。十三节的最后面，他说以巴路山上宣布什么咒诅，然后第十四节开始，利未人哈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哈，哈就开始了哈，有人制造耶和华所生物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工，在暗中设立，那人必什么受咒诅。百姓要都要说什么阿们阿们，然后轻蔑父母的必要受咒诅，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轻蔑父母哈。百姓都说什么阿们阿们，挪用邻舍地界的哈， 必要受咒诅，百姓都要说什么阿们阿们。这边有很多哈，一直到第26节都是受咒诅的哈。第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要什么受咒诅了。所以你看哈，大家看这里哈，有谁不受咒诅的？
听耶和华
啊，听耶和华的话。那我今天想问大家哈，今天有没有人根据旧约说，哦，我全部都是祝福这边，咒诅那个我没有一样挂在我身上，有没有人这么说？他说不听神的话也受咒诅，对不对？挪用地界的也受咒诅，轻蔑父母的也受。其实我们几乎每一个都犯到了。所以你看哈，他告诉我们说哈，在旧约的时候哈，他告诉我们哈，他站在这个山上对着以色列人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受祝福，然后这边的人这六个支派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就受咒诅。其实到今天为止哈，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很想得到祝福，对不对？但是今天到今天为止哈，有谁能够逃过咒诅的？啊？有谁能够逃过咒诅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咒诅的，对不对？因为你只要稍微犯一下，你就会被受什么咒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咒诅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咒诅。但是感谢神呐、啊，我再讲一遍哈，今天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该受咒诅，因为每一个人都犯到这中间的一个事情。但是感谢神呐、啊，当时是一个什么埃城的王挂在这个地方。那今天呢，今天有一个人受咒诅哈，有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为你受咒诅，阿们。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他把所有的咒诅通通揽在他的身上，全包了。他在十字架上他是被受咒诅的，但是他把所有的咒诅，你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的咒诅通通包括在他的身上。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到天黑之前哈、啊，他不是当这是根据旧约的习惯呢、啊，要马上把它拿下来，不能挂在十字架上过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受咒诅的，所以要把它拿下来。其实今天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咒诅，但是感谢神哈、啊，耶稣基督哈、啊，他挂在十字架上，他受了我们最大最大的咒诅。我们一起来看到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书第三章第十节哈，我们一起翻到了没有？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如果抓住只有旧约我们行律法的，我告诉你哈，没有一个能够逃过，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那个律法。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以律做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载着说，凡不照旧约律法上面所记载一切事物去行的，就被什么咒诅。然后第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什么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然后第十三节很重要一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有没有看到？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哈、啊，每一个人都想得祝福，在基利心山上的祝福，没有一个人想在以巴路山上受到咒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律法之下，我们都该受咒诅的，都应该受咒诅。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哈、啊。他说这个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着信所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基利西山跟这个以巴路山啊哈，一个是什么宣告咒诅的，一个是宣告祝福的。今天如果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了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受咒诅的。所以我们说我们所信的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不借着耶稣基督到父神那里来的。因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跟为我受到那个咒诅。如果你因为我去过以色列哈，如果你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以色列这两个山还在那里啊，这两个山还在那里。你知道这两个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吗？ 什么叫做基利新山，什么叫做以巴路山。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看这两个山，你会傻眼了、你会站在那两个山前面，你一看，你就会说：“哦，神啊，你实在是太奇妙了。”以巴路山哈，上面光秃秃的，通通没有树，也没有草，全部是一堆黄土，光秃秃的。基利新山上面哈，是树木长满的，绿色的，茂盛的。OK， 所以我在跟你讲说，基利新山好不好？好、哦。上面是什么？长满了绿油油的树木，树木高大，啊，有照片啊。如果你在那个上网，你去摄取基利新山跟摄取这个以巴路山，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照片，啊，你去上网可以看到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这个山跟这个山最主要的差别，一个受咒诅的上面是光秃秃的，一个祝福的上面是什么？绿油油的一片，啊，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你去看那个照片，下面还有一些巴士在下面呢，一直到今天那个山还是这个样子。这两个山很强烈的对比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刚刚讲说，他吩咐他三个事情，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把律法画在什么这个石头上面，乃是要遵行神的话语，对不对？然后说什么？我们从此要受到咒诅跟祝福两个二选一，我们当然是要选祝福，但是很可惜，当时的人或者是到现在很多人不会选择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所有的咒诅全部包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在基利西山上面受到祝福的。然后第三个，他要筑坛。那你来，我想请问大家，你筑坛筑在哪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筑在哪个地方。他说那时约书亚在什么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的神筑一座坛。我想请问你哈，为什么他不在基利新山上面筑坛？为什么他要在以巴路？你看哈，这个很好玩，他这个坛哈，这个坛是在这里的。坛是在哪里？在以巴路山。坛不是在基利新山上面的，坛是筑在那个光秃秃的以巴路山上面。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筑坛在这个基利新山上面？对当时的人讲起来，跟对今天的人讲起来，都有一样的效果。因为我们人如果没有经过被受咒诅，什么叫做筑坛？我先讲说什么叫做筑坛。筑坛你最主要是干嘛？啊？筑坛最主要就是我们赎罪，要什么？要敬拜神，对不对？献祭要敬拜神。你一个人要知道会敬拜神，必须要自己很清楚的被受到咒诅过，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身体，我现在所领受的这些咒诅，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什么担当了一切的罪。所以他坛要筑在这个地方，坛不是筑在这个基利心上。听懂我一跟你分享的吗？就是说，你一定要，人一定要自己很清楚的知道，你曾经被咒诅过，而且今天你那个咒诅在耶稣基督他已经帮你什么 take care 了，所以你才会在那个地方，你要什么来敬拜神。如果你天天活在这个祝福的山上的话，人很难说在祝福满满的时候你要来敬拜神。人必须要经过以巴路山，就说律法上面说什么，这个你也不对，那个你也不对，那个你也不对，在律法上面，对不对？我们刚才加拉太书上面说，没有一个人是在律法上不受咒诅的。所以在律法上面，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说啊，这个我不对，这个我不对，这个我不对，这个不对。哦，感谢耶稣基督，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你把所有的咒诅通通归在你身上，所以我在咒诅的经历上面，我来敬拜你。听懂我跟大家分享的吗？所以今天最后一个信息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人必须要，就是说人如果没有经过咒诅的日子，没有经历过被鞭打，没有经历过被吐口水，没有经历过那个人家刀枪把你刺进去，没有经历过人家把你的衣服拔下来，人家没有经过人家把那个醋给你喝，有那种最痛苦的时候，人若不在这个咒诅的以巴路山上面，人是不知道要来敬拜神的。再讲一遍，人是不知道要来敬拜神的。 OK， 所以咒诅是神为人预备的，咒诅是神为人预备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苦难神学，讲苦难神学的话， 所有的人一窝窝都要跑到以巴路山上面去，每个人都要做 monk， 每个人都要做这些什么，这些这个修饰。哦，我要很苦，我要很苦。神会祝福你在基利西山是祝福，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面为神筑一座坛，最主要的目的是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什么不洁净，承认自己的不足。好，所以有时候常常说，哦，某某人出去宣教出去什么，如果他出去做这些做这些，哦，又是吹冷气，又是告这个住大饭店，又是这样，他没有经历过那种苦的话，他不知道福音在有些地方是这么的什么啊渴慕。反而你活在美国，觉得说，哦，福音啊，这家听不好，我到下一家，这家不高兴，我到那一家，这个你有很多选择，你听懂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哈，你随便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去教他，他都觉得，哦，我得到很多，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教你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那边，哈，这个人还不太愿意听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必须要在各方面都觉得说他自己不对了，他自己很不够了，他必须要在咒诅的以巴路山上，他已经看见自己的咒诅，自己没办法承担，唯有耶稣基督为你承担，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才能在咒诅的山上你设立一个祭坛。你不可能在一个非常一个神祝福满满的地方，好，当然你也可以设立一个祭坛了，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祭坛跟那个祭坛不一样，好不好？你这个是感恩的祭坛，那个是什么？在咒诅最困难的时候，他人失败，但是他立刻可以再一次站起来，最主要是因为什么？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他，耶稣基督为他钉十字架上，把所有的咒诅全部包在他的身上了。虽然你失败了，听清楚啊，虽然我们都在哀城第一次都有失败过，我也有失败过，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过去失败的地方，也就是受咒诅的地方来筑坛，而不是在这个基利心上面筑坛，而是在这个以巴路山上面筑坛。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这两座山哈，今天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选择哪一座山来筑坛，好不好？我们要选择哪一座山，因为如果我们选择在祝福的当中筑坛，很好，感谢神，因为我们还知道感恩，但是我们在咒诅的地方，我们更需要什么？筑坛，因为更需要亲近神。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最后要跟大家说，因为再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第九章，这是下礼拜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跟上个礼拜一起就说第七章第八章，最主要看到我们说，其实今天在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亚干犯了罪，所以今天好，我们要看见哈，好，这个教会哈，就像教会的失败哈，在第二次上面得胜，对不对？教会要在哀城的地方得胜，最主要他必须要先经历过什么啊？你看第八章，他在我下一个不同的subject，第八章他告诉我们说在哀城的地方要得胜，对不对？他必须要先经过第几章？第七章是什么？哀城的什么失败？第七章哀城失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要什么？要除掉亚干的罪，讲说亚干就啊，对了，你就是亚干，他就是亚干，不是去指别人是亚干，而是说我们不要自己成为那个亚干，听懂我意思吗？因为如果我们成为亚干的话，整个以色列百姓去攻打埃城就失败。我再很严重的讲一次，如果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一个亚干，如果整个教会当中有一个亚干呢，他们出去征战就失败。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讲我自己啊，我不要成为亚干，好不好？但是如果我们除掉亚干以后，亚干对不对，他把他除掉了以后，他说教会就能够胜过外面的试探。你看啊，教会就能够胜过什么？埃城，有没有看到？这是外面，这个是什么？里面，有没有看到？第七章讲里面，第八章讲外面，很清楚的，一点不含糊的。啊，第六章讲什么？顺服，就像耶利哥城这样子，这么简单的就赢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从这个 macro view， 从这个最大的 view 来看哈，六七八其实三章一起看的话，你非常简单。要么我就做第六章，我第七章第八章从来不会经历过， 因为什么？我也不会犯罪，我也不是亚干，我也不用再一次用人的软弱什么人的方法，人的 strategy， 对不对？但是很可惜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像在耶利哥城这样子的顺服，这样子的简单得胜。我们都必须要经过第七章，包括我在内，我们都必须要经过第七章哀城的失败，然后在第七章哀城的得胜。那在第七章哀城的失败的当中，如果我们不除掉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亚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第八章里面我们有得胜。所以六七八我们可以很整套给他看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说，今天的基督徒啊，说实在，我们都是要努力，我们朝着第六章走，但很不幸，我们都会有第七章，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有第八章，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